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美国在上礼拜值得我们要看的是两件大事。第一个呢，就是哈维飓风的肆虐啊。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有台风，但是那西半球呢，基本上是飓风。飓风呢，那哈维飓风呢，侵袭了整个美国的德州。德州呢，带来500年来罕见的雨量啊。那么这种雨量来呢，整个 Houston 的几乎都淹在水里面，像个海一样，像海一样。那么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呢，那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0人，那么有3万人寻求这个避难，那么寻求联邦的各种补助的可能要达到45万人之多啊。那么这么样大的一个自然灾害，那么是在前几年的小布希政府时候呢，卡屈娜这种飓风之后的最大一次这飓风啊。那这样的飓风呢，那么也有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第一次遭遇到真正的危机。那以前我们常看到川普他领导危机啊什么，那他自己找出来的，像他真正碰到的过外面的这样大的一个自然灾害，那么对川普来讲是个很大的考验。那往好的方面讲呢，川普的这个内阁里面呢，不管他国土安全部呢，或者联邦紧急灾害救难署啊，那么这些官员呢，好几个都是以前跟着小布希政府时候呢，处理过卡屈娜飓风的，这个就是这个有经验的这个老手。换句话说呢，他们对于应付自然灾害相对来讲会比较成熟，这是他往好的方面讲。可往坏的方面讲呢，在自然灾害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常看到所谓的灾难政治学。政治学就是政治人物他处理的好，处理不好，处理快，处理慢，他的讲话，他的发言的速度，或者联邦政府呢，他的这个反应的这个速度，都是大家所批评或者所观察的对象。那飓风发生的时候呢，川普到大卫营，大卫营呢，那很多人就开始批评，那你怎么在大卫营呢？那么事实上，大卫营呢，川普就放出了一些照片，他在大卫营事实上也在指挥整个救难啊。那当然也有人表示说，大卫营很近嘛，距离华府也不过40几分钟的车程。那其实呢，跟在坐镇的华府白宫是一样的啊。那当然呢，川普呢他又亲自到德州去巡视灾情。那有人批评说，你到德州去灾情，人家正在救难，你也不是添乱嘛？那川普呢表示说，白宫呢表示说，他去就算去德州，他可能临时可能不去，而就算去的话呢，也不是会去到灾难最繁忙救难地方。他是表示对德州人的一个关切啊。那川普在推特上也对这个国家紧急救难署呢，那么署长呢表示夸奖。那也有人讲说，你要小心，以前小布希的时候处理卡屈娜飓风的时候呢，也是很快就夸奖国家联邦的官员，后来发现他们处理的事实上是非常的糟糕。那你先前的夸奖反而变成你后面的政治负担啊。所以不管是夸奖，不管是每人都在看川普政府到底能不能够处理好这次自然的灾害。这是我们看的美国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事情，上礼拜我们正在看美国的呢，就是川普下令呢增兵阿富汗。阿富汗是美国反恐战争打了第一场的战争，打了十几年的战争呢，几乎如果从放大从历史上来看，那么事实上就从古代的各个大的帝国，不管是亚历山大，不管是西方的帝国，那么进到阿富汗都深陷泥淖之中。那当初美国之所以打阿富汗，那是因为塔利班。911之后，塔利班呢，他们是等于是寄生在阿富汗，就是盖达组织寄生在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政权下面呢，所以呢就打了塔利班政权，希望把盖达组织呢交出来。那塔利班后来一直没办法打灭，一边没办法打败，说阿富汗的攻击呢一直也在泥沼之中。那么川普政府里面的几个重要的官员，我发现都是军人背景，而且他们都有阿富汗的经验啊。那么不管是国防部长马蒂斯，不管是国家安全顾问呢麦克马斯特，或者说是他这个现在的白宫幕僚长凯利，他们都是将军出身，都打过阿富汗战争。所以当然这是第一个原因，他们也跟川普进言，阿富汗打得不死不活不胜不败的，陷入泥沼之中，不如有一个比较坚决的一个结果。所以过去呢，川普批评过奥巴马，你派兵到阿富汗，结果现在他自己派的更多，奥巴马派3000，他派了4000。那么4000去呢，当然除了说阿富汗政局希望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局势之外呢，其实还有两个目的。一个呢就是对抗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那边呢，那么在伊拉克北部，尤其在伊拉克北部，它有点溃败的迹象。所以伊斯兰国向很多人窜到亚洲，窜到阿富汗，阿富汗跟塔利班去抢政权，所以阿富汗的局势有点混乱，有点混乱。那么所以在跟塔利班抢政权的抢这个地盘的时候呢，所以这时候美国必须进入，希望能够遏制阿富汗 IS 在阿富汗的扩张。那另外一个呢，当然如果美国能够在阿富汗扶持一个真正稳定的对美国友善的一个政权啊，那不管美军在不在那里，那都可以那么去平衡中国一带一路，尤其阿富汗东边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那中国跟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一路这样下来，当然对印度、对美国、对西太平、对印度洋的这个权力平衡会造成影响。所以派兵叫阿富汗呢，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可以稳定的整个地区政治，保持美国在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战略布局。所以你说他是为了喀布尔当局吗？你说他是为了战争希望有一个清楚的了结，还是为了未来一个平衡，它都有这样的意义在这里。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美国的两件事儿。接着呢，我们看亚洲。亚洲呢，就看南亚。南亚呢，这中国大陆跟印度啊，在南亚的不丹的这个地方，这个双方的对峙，对峙两个月了。这两个月呢，最近情势有变化。这种变化呢，就是在礼拜一的时候呢，8月28号下午，那中国外交部正式证实印度啊撤军了。印度撤军呢，就是印度呢就从他的这个他们从这个在中国境内清到中国藏南的这边人呐、设备啊，因为中国在藏南这边呢，那修建公路，修公路呢，但这块地方呢是中国大陆跟不丹呢有着领土争议的地方。在这段，那印度呢就怂恿说替不丹出头跟中国去对抗，当然有它一些战略的意义。那么当然有地缘政治的意义之外呢，当然也有一个意义呢，就是跟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啊，跟中国势力进入南亚了，想抗衡。可是呢，金砖国家的会议马上9月就要开了，马上就开了。如果中国跟印度还在南亚这边对抗的话，那金砖会议上，那莫迪跟习近平见面，那当然就摆出什么样的脸呢？所以后来那当然是印度想一想，那当然就撤了。撤了当然也有人讲法是，其实印度老早就是摆个姿态，就是他也不想跟中国真的打。那中国也知道，所以双方在那对峙呢，其实双方也都知道在九月以前一定会结束的，不然金砖国家的大局那个会子就不用开了。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就看在这段时间摆下来的双方中印两国对抗的情况下，那美国是什么态度？美国也晓得你可能在演双簧，所以你美国也没有介入帮印度说你去跟中国去抗争，只是呼吁不痛不痒的呼吁双方要冷静啊，双方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所以摆了差不多了以后呢，其实在八月底我们就是看到他们就开始找个下台阶，不管是他们的背后渠道这边的沟通呢，或者是他们怎么样的在选择一个什么场合，然后达成一个某种程度协议，然后撤军，因为不会真的打，因为真的打印度也不见得打得赢啊。虽然印度内部的鹰派的主张要打，可是就整个大的国际政治大局来看，那不可能在南亚真的打一场战争，所以后来他们就撤了，所以南亚这个局势算是比较缓和了。第三个呢，我们看。非洲跟欧洲。欧洲在礼拜一的时候呢，8月28号呢，那么法国总统马克宏，那么他在巴黎召开这小高峰会议，小会议就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上非洲的查德、尼日以及利比亚的，利比亚现在是分裂的政府嘛，其中一个利比亚的一个领袖，所以共同来参加这个巴黎的一个小的一个高峰会议。谈什么呢？谈怎么解决从非洲过来的难民问题。因为非洲因为这个地中海南部就是非洲，地中海南部非洲，北部是地中海，就欧洲南部这些国家。那么现在很多的难民呢，尤其在利比亚发生的动乱的时候呢，很多难民从利比亚到意大利，因为那边最近呢，那在2年前呢，欧洲跟土耳其签订协定，希望土耳其帮欧洲能够宽好大门。那很多叙利亚难民从土耳其这边也就去不了到欧洲，于是他们也就从非洲北部这边开始过地中海，然后想偷渡到欧洲去，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路线。那结果呢？ 国际上防不胜防，有很多蛇头这个人蛇组织啊。那么人蛇组织呢，就是收钱，然后说我帮你保证你偷渡，这钱一收了以后呢，就把你船就放在地中海自生自灭。所以到今年到八月以来呢，一般统计有超过2400人死在地中海里面。所以现在欧洲呢，就必须跟非洲，尤其在地中海沿岸的这非洲主要的查德啦、尼日啦这些国家呢，那么呢开一个高峰会。高峰呢，欧洲就表示，那我们援助你们经济援助啊，帮助你经济成长啊，甚至我帮助你呢管控你的边界啊。那么而且呢，大批的难民来啊，就仿照土耳其在查德、在尼日呢，就先进行初步的政治庇护的面谈。就你们负责帮我这些人宽好，不要让他再跨越到地中海，然后到意大利这边上来。那上来呢，有人就问他欧盟说，那你这样人家做，你要花多少钱呢？啊，那么过去跟土耳其呢，他的话是66亿欧元呢、啊。66亿欧元，那这次呢，欧盟的表示说，个别国家援助非洲都有很多的钱，很多钱。那每一年呢，大概有200亿的欧元呢援助非洲国家。所以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它并没有新的小马歇尔计划去给欧洲国、给非洲国家，并没有啊。但这一次我们看到在高峰会议里面呢，意大利的内政部长呢，内政部长米尼提啊，他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米尼提因为过去呢，利比亚这边呢，常常很多的这个难民呢，他就是到意大利最近，那就意大利的内政部长呢，他以前呢就是负责整个，他是意大利的这个情报头子，他就跟这个利比亚内部的各个派系关系都非常好，非常好，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得帮我守住这些难民，别让他过来，那我会给你怎么样的一个援助啊。所以这个铁腕政策、打击难民政策，让非法移民进入到意大利的数字呢大为减少。所以意大利这次呢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希望说能够达成一个新的一个协议，能够从非洲这一端就遏制难民不要再往欧洲来涌入。那到底这会不会有效？那么对整个欧洲的政局后面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脉络。在上个礼拜我们抓三个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